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闵怀太子司马昱，字希祖，是晋惠帝的长子，母亲是谢才人。他从小聪明，武帝喜爱他，经常让他待在身边。曾经和各位皇子一起在殿上游戏，惠帝来朝见，握着各位皇子的手，依次轮到太子，武帝说，这是你的儿子。惠帝于是停下手。宫中曾经夜里失火，武帝登上楼观看。太子当时五岁，拉着武帝的衣襟走进暗处。武帝问他原因，太子说，夜里仓促，应该防备意外，不应该让火光照见君主。武帝因此认为他奇特。曾经跟随武帝观看猪圈，对武帝说，猪很肥，为什么不杀了来犒劳将士，却让他长久浪费粮食。武帝赞赏他的心意，就让人把猪煮了。于是抚摸他的背，对廷尉傅之说，这个孩子会振兴我家。曾经在群臣面前称赞太子像宣帝，于是美名传遍天下。当时观察云气的人说，广陵有天子之气，所以封他为广陵王，食邑五万户，让刘石做老师，孟恒做朋友，杨准、冯孙做文学侍从。惠帝即位后，立他为皇太子，广泛选拔有德性名望的人做太子的师父，让何绍做太师，王荣做太傅，杨继做太保，裴凯做少师，张华做少傅，何乔做少保。元康元年出宫到东宫居住，又下诏说，司马昱还年幼蒙昧，现在出居东宫，只能依靠师父和贤人们的训导。他游玩相处的左右侍从，应该得到正直的人和他周旋，能够对他有所帮助。于是让太保魏冠的儿子魏廷，司空司马泰的儿子司马略，太子太傅杨继的儿子杨弼，太子少师裴凯的儿子裴宪，太子少傅张华的儿子张一，尚书令华浩的儿子华恒与太子游玩相处，来辅导他。等到长大后，不喜欢学习，只和身边的人嬉戏，不能尊敬师宝。贾后一向嫉妒太子有美名，因此秘密命令宦官们向太子献媚说，殿下确实可以趁着年轻尽情享乐，为什么总是自我拘束？每当看到太子喜怒的时候，就叹息说，殿下不知道用威刑，天下怎么会畏惧服从？太子宠幸的蒋美人生了儿子，又有人说应该提高对他的赏赐，多给皇孙制作玩物，太子听从了。于是懈怠放纵更加明显，有时废掉朝会侍奉，常常在后园游戏，喜欢矮车小马，让左右骑马奔驰，砍断马鞍和缰绳，让他们摔下来取乐。有人触犯他，就亲手捶打他们。性情拘泥于小忌讳，不允许修缮墙壁，翻瓦动屋。而在宫中设立市场，让人屠宰卖酒，亲手掂量斤两，轻重不差。他的母亲本来是屠户家的女儿，所以太子喜欢这样。又让西园卖葵菜、蓝草籽、鸡、面粉之类，收取利益。东宫旧制，每月请求50万钱，准备用于各种开支，太子常常预支2个月，用来供给宠爱的人。贤马江统陈述五件事来劝谏他，太子不采纳，记载在《江统传》中。舍人杜熙因为太子不是贾后所生，而贾后性格凶暴，深深为此忧虑，常常尽忠规劝太子修养德性，亲近贤人，远离谗言诽谤。太子发怒，让人把针放在杜熙常坐的毡子中来刺他。太子性情刚烈，知道贾密倚仗贾后的显贵，不能宽容他。贾密到东宫，有时丢下他就到后庭游戏。詹氏裴权劝谏说，贾密在中宫很得宠，而你有不顺从的神色，如果一旦他们交相构陷，大事就完了，应该深深谦卑屈从，来防止变故，广泛招纳贤士，用来辅助自己。太子不能听从。当初贾后母亲郭槐想把韩寿的女儿做太子妃，太子也想与韩氏联姻来巩固自己，但韩寿妻子贾武和贾后都不听从，而为太子聘娶王衍的小女儿王惠峰。太子听说王衍的大女儿漂亮，而贾后把她聘给了贾密，心中愤愤不平，颇有怨言。贾密曾经和太子下围棋争路，成都王司马颖看见后呵斥贾密，贾密更加不满，因此向贾后进谗言说太子，太子大量购买田产，多积蓄私财来结交小人，是为了对付贾家。秘密听到他说，皇后死后我要把他当鱼肉宰割。不仅如此，如果皇帝驾崩，他登上大位，按照杨氏的先例，诛杀我等而把皇后废到金庸城， 易如反掌，不如早点处置他，另立仁慈孝顺的人来保全自己。贾后采纳了他的话，又宣扬太子的短处，散不到远近。当时朝野都知道贾后有害太子的意图。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掉贾后，太子不听从。元康九年六月，有桑树生在宫中西厢房，每天长一尺多，几天就枯死了。十二月，贾后将废掉太子，贾称皇帝不舒服，召太子入朝。到了之后，贾后不见他，安置在别的房间，派婢女陈武赐给他酒喝枣，逼他喝醉，让黄门侍郎潘岳写草稿，像是祈祷神灵的文章，类似太子平素的意愿，趁着醉意让他书写，让小婢女程福拿着纸笔和草稿让太子抄写。文章说，陛下应当自己了断，不了断我当入了断他，中宫也应该迅速自己了断，不了断我当亲手了断，并和谢妃约定同时发动，不要犹豫导致后患。在日月星辰下茹毛饮血，皇天允许扫除祸害，立道文为王，蒋氏为内主，希望成功后用三生祭祀北君，大赦天下，奏书如律令。太子醉迷不觉，于是照着写了，自有一半不成形，之后补写完成，贾后把他呈给皇帝。皇帝驾临侍前殿，召集公卿进入，让黄门令董猛把太子写的字和亲旨诏书说，司马懿写的文字如此，现在赐死，普遍给各位王公看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张华、裴伟证明太子清白。贾后让董猛假托长广公主的话对皇帝说，事情应该迅速决断，而群臣各有不同意见，如果有不服从诏书的，应该按军法处置。议论到太阳西下没有决定，贾后怕事情有变化，于是上表请求免太子为庶人，下诏同意了，于是让尚书和尉迟杰、解节为副，和大将军梁王司马荣、镇东将军淮南王司马允、前将军东武公司马旦、赵王司马伦、太保何绍到东宫，废太子为庶人。这天太子在玄圃游玩，听说有使者到，换衣服出崇贤门，拜了两拜接受诏书，步行走出成华门，乘坐粗陋的牛车。司马旦用兵杖送太子妃王氏，三个皇孙到金庸城拷打审问谢淑妃和太子宝林蒋俊，直到死去。第二年正月，贾后又让黄门自首，说想要和太子谋反，下诏把黄门的自首词公布给公卿，又派司马旦用1000兵士押送太子，改囚禁在许昌宫的另一处房舍，让治书御史刘震、持节看守。在此之前，有童谣说，东宫马子莫龙空，前知腊月缠你阁，又说，南风起兮吹白沙，遥望鲁国玉嵯峨，千岁独楼生齿牙。南风是贾后的名字，沙门是太子的小字。当初太子被废时，妃子的父亲王衍上表请求离婚，太子到许昌后给妃子写信说，我虽然顽劣愚笨，心中想做善事，想尽忠孝的节操，没有邪恶叛逆之心，虽然不是中宫所生，侍奉他如同亲生母亲，自从做太子以来被命令严格检查，不能见到母亲，自从宜成君去世不见抚恤，常常在空屋中独坐，去年十二月悼文病重，父子之情实在怜悯。当时上表国家请求加封徽号，不被允许，病重之后为他求请恩福，没有坏心。自从悼文生病，中宫三次派左右来看望，说上天叫你进去。到二十八日傍晚，有短函来，上面说东宫起风，信中说上天说要见你，当即写表请求入宫。二十九日早晨入宫见皇上，不久被派到中宫。中宫左右陈武告诉我，中宫早上来吐了不舒服，让我在空屋中坐。不久中宫派陈武来说，听说你上表给皇上为悼文求王，没得到王只是成国罢了。中宫远远喊陈武，昨天交给太子酒和枣，就拿三升酒大盘枣来给我，让我喝酒吃枣全部吃完，我平时不喝酒，就派陈武去说不能喝三升的意思。中宫远远喊，你常在皇上面前喝酒很爽快，为什么不喝？上天给你的酒该让悼文病好。就回答说，中宫陛下同一天赐酒，所以不敢推辞，但一天不喝三升酒，而且确实没吃饭，恐怕受不了，又还没见到殿下， 喝了这个或许会跌倒。陈武又传话说，不孝，上天给你酒喝不肯喝，里面有坏东西吗？于是喝了二升，还剩一升，请求拿回东宫喝完。被逼迫不得已又喝了一升，喝完后身体迷糊，不再清醒。不久有一个小婢女拿着封好的箱子来说，诏令让你写这个文书。我吃惊地站起来看，是有一张白纸，一张青纸，催促说，陛下等着。又有小婢女成服，拿着笔研墨和黄纸来让我写，急促的来不及再看，实在没觉得纸上画的轻重。父母是最轻的，实在不怀疑事理如此，确实被诬陷，希望大家能明白，太子被废本不是他的罪过。众人情绪愤怒怨恨。右卫都司马雅是宗室中疏远的一支，和长从都许超都曾受太子宠爱，二人深深为他悲伤，劝说赵王司马伦的谋臣孙秀说，国家没有嫡嗣，社稷将危险，大臣的灾祸一定会发生。而您侍奉中宫，与贾后亲密，太子被废，都说您预先知道，一旦事情发生，灾祸一定会连累到您，为什么不先谋划？孙秀对赵王司马伦说了，司马伦深深采纳，计策已经定下。而孙秀劝说司马伦说，太子为人刚猛，如果得志之日，一定会放纵他的性情。明公一向侍奉贾后，接谈相议，都认为公是贾氏的同党。现在虽然想对太子建立大功，太子虽然会容忍旧恨，但一定不会对公家以赏赐，反而会说公是迫于百姓的期望，反复无常以求免罪。如果有什么过错，还是免不了被诛杀。不如拖延推迟日期，贾后一定会害太子，然后废掉贾后，为太子报仇，足以作为功劳，才可以得志。司马伦认为对。孙秀瑜是派人反谏，说殿中的人想要废掉贾后，迎接太子。贾后听说后忧虑恐惧，就派太医令程聚配置巴豆性子丸。三月，贾传诏书让黄门孙律带着到许昌去害太子。起初太子怕被毒死，常常自己当着面煮饭吃。孙律把情况告诉刘震，刘震就把太子牵到小房子中断绝食物，宫中仍然从墙壁上递送食物给太子。孙律就逼太子吃药，太子不肯服，于是去上厕所，孙律用药杵锤杀了他，太子大声呼喊，声音传到外面。当时23岁，准备用庶人礼仪安葬。贾后上表说，司马昱不幸丧亡，悲伤他迷乱悖逆又早死，悲痛的心情不能自已。我私下希望他刻骨铭心，再思孝道，计划叩头请罪，正定他的名号。这个志愿没有实现，更加酸楚遗憾。司马昱虽然罪大恶极，但仍是王者的子孙，如果用平民之礼送终，心情实在怜悯，特地请求天恩赐给王礼。我实在愚昧浅薄，不懂礼义，不能抑制至情，冒昧陈说，下诏用广陵王的礼节安葬。等到贾树人死后，就杀了刘震、孙律、程聚等人，册封恢复太子的名位，说皇帝派使者持节兼司空，位位一册告已故皇太子之灵。呜呼，你从小具备卓越的资质，承受先帝特殊的宠爱，大起风土，拥有怀灵，我奉行遗旨，越级立你为储君，来光耀我们祖宗，敬重你的德性，以顺从保父，侍奉父母孝敬，礼仪没有违背。而我被凶险之事蒙蔽，导致你死于非命，使身生孝己在今天重现，依赖宰相贤明，人神愤怒，于是开启我心，讨伐有罪之人，都伏法受诛，这对荼毒冤魂的酷痛有什么补救呢？因此忧伤痛恨，震动五脏。现在追赴皇太子丧礼，归葬京城，用太牢祭祀，魂如果有灵，尚且接受你的心意。皇帝为太子扶长子斩衰，群臣扶其衰，派尚书何玉率领东宫官署准备吉凶礼仪，到许昌迎接太子灵柩。丧事开始的时候，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帷帐和车盖被风吹裂。又撰写了哀册说，皇帝亲临殿前，派贤马刘悟向皇太子的灵柩告祭说，告慰你啊玉，自幼秉承英才挺拔，芳香繁茂，童年时就已表现出聪明才智，高明出众，俊秀不凡，从前你的圣祖赞赏你的美好，显赫的诏命不断推崇你，你的名声震动天下。 因此立你为太子，永远继承皇基。怎料到凶恶小人暗中构陷，祸害如此。哀伤感动天地和气，悲痛贯穿四季。呜呼哀哉，你被废黜，实在是我不明察。妇人作乱沉溺灾祸，性端聚集酿成祸患。你去世了，谁能保全你的形体？从前深生含冤无法申诉，如今你的冤屈怀抱于东宫，天下有识之士谁不哀痛？胡关建筑千秋觉悟自己，不同时代同一法则，古今道理一致。皇孙已立，辅佐延续给你的儿子。虽然你此前终结是凄惨，但希望后来开始荣耀。墓穴已经营建，将安宁你的神灵。华贵的车驾如闪电逝去，战车如雷声震动。广大的羽盖，整齐的官员，共同悲伤，同等哀痛，谁不心酸？希望光辉后世，永世不灭。谥号为闵怀。六月己卯日，安葬在显平陵。皇帝感念言纂的话，修建了思子台。旧臣江统、陆机一起写了累文和宋词。太子有三个儿子，兵、臧、尚，都和父亲一起被囚禁在金庸城。兵字道文，永康元年正月去世，四月追封为南阳王。臧字敬文，永康元年四月封为临淮王。几四日，下诏说灾异征兆多次出现，奸邪制造变乱，欲已被逼迫废黜，非命而死。现在立臧为皇太孙，让妃子王氏回来做他的母亲，称为太孙太妃。太子的官属立即转为太孙的官属，赵王伦代理太孙太傅。五月，赵王伦和太孙一起到东宫，太孙从西掖门出去，车驾服侍侍从都是闵怀太子原来的规格。到铜驼街，工人哭泣，侍从都哽咽，路人流泪。桑树又在西乡生长出来，太孙被废时就枯萎了。永宁元年正月，赵王伦篡位，废臧为濮阳王，和皇帝一起迁到金庸城，不久被害。泰安初年，追谥为哀。上字敬人。永康元年四月，封为襄阳王。永宁元年八月，立为皇太孙。泰安元年三月癸卯日去世，皇帝穿其衰丧服一年，谥号为冲太孙。使臣说，闵怀太子展现卓越的资质，表露出早成的品性。武皇特别钟爱，已经深谋远虑。天下人心归附，颇有后来居上的期望。等到他继承皇位，居守东宫，四教不勤勉，三朝之礼有时缺失，豹子的姿态还未改变，凤凰的德性已经衰败，信任迷惑奸邪，疏远排斥政治之事，喜好屠夫酒贩的建议，沉溺于园林的游乐，可以说是有始无终。不久，中宫凶残狠毒，长久怀有危害之心，外戚谄媚阿谀，竞相进献谗佞之言。现杀牲口的阴谋已经构造，毒害犬类的诬陷就施行了。君主缺乏洞察隐秘的聪明，百官没有直言敢谏的气节。于是使冤屈超过楚国的太子建，惨酷胜过汉代的立太子。虽然理智上被极哀荣，感情深重悲伤，又怎能弥补所受的毒害呢？赞曰，闵怀聪慧实在是上天特出，皇祖钟爱，百官翘首。东宫开始建立，楚德未能恢弘，挑拨离间造成嫌隙，祭祀作肉招致灾祸，祭遭凶恶残忍，只能空望归来。